第七章啊，是今天要讲的重点啊。第七章讲到说对付仇敌，他说啊，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，就是赫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，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也不可连续他们。神要他们带他们进迦南，要他们把里面的这个七个民族啊，都要除灭掉。那这个七个民族呢，是在这个地方清楚的列出来，这七个民族，其他别的地方，有的地方只六，有的时候只讲提到六个，那多半时候提到六个，但是只有这个地方是完整的，把七个民族都列出来了。那这七个民族有什么含义呢？这七个民族啊，是预表七种邪灵啊。那他所住的城市呢，就预表邪灵在人心中所坚固的这个坚固营垒。好，那有人就是有人解释这个经文，就会认为说这个迦南里面的这一些王啊，这些什么这些民族啊，也可以象征我们的肉体啊什么的，其实不是，这里头主要是象征邪灵，不是讲到肉体。为什么？当以色列人啊，他们从埃及出来，经过旷野到了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经过几个过程，对不对？在埃及地的时候啊，象征什么？象征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得救啊。那时候底下这个就是一个圈圈啊，这个是我们的生活啊。我坐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宝座上，那我生活上的一切事情啊，那个黑黑的小点点啊，就乱七八糟啊。那时候十字架在我的生命以外，那时候就是主在我的生命以外，我还没有得救啊。但是呢，当我经过红海之后啊，我受浸了。受浸意思是表示说我跟主同死同复活，但这只不过是地位上的啊。所以经过这个红海之后啊，我们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得救是得救啊，我里头还是这个肉体啊，肉体还是在那个时候。十字架已经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了啊！我已经把主迎接进来了，但问题是我还是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，我没有把我的宝这个主权啊，生命的主权，交托给主，所以我的生活里面这些各种事物啊，还是乱七八糟啊！所以这个时候算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了啊。那但是在旷野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就看到这个老的一辈啊，就渐渐都死掉了啊。老的一辈就是象征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旧人啊。所以在这个旷野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这个肉体就渐渐的衰残啊。那新的人啊，新的一代呢，就渐渐的兴起。等到我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啊，这就表示说我们这个老我啊，就死掉了啊。经过这个约旦河之后啊，这个是我们就在经历上，我们就跟真正的跟主同死同复活了。你这时候会有真正的舍己的经历。啊，我过红海只是受浸了，受浸的时候啊，在水里面埋葬了，起来了。OK，但是你有真正的为主放下什么？你是不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为主舍弃什么？那时候还没有，对不对哈？但是你已经得救了。但是现在过约旦河的时候呢，你在经历上，你真的是已经为主舍弃一些，放下一些，然后让你自己的这个老自己啊，就是死掉了。所以这个在经历上，我们已经经历了跟主一起同死。那我们跟主一起同死之后啊，神一定会让我们经历跟他一起复活。所以当你为主放下越多，你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就越大啊。好，所以在这个约旦河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象征我们把我们这个肉体都埋葬了啊。所以这时候我们进到迦南地，就不再是这个旧人了，乃是什么新的人，全新的人。这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得胜者啊。得胜者，在旷野我们不得救，但是进了迦南地呢，我们就得胜了。好，那进了迦南地之后啊，以色列人在这里就经历到几件事情啊，这可以说是作为这个我们灵命长进的一个好像缩影啊。他把从旷野到这个过约旦河，他整个这个历程啊，可以把它浓缩起来看。第一个，他们先在吉甲行割礼。接着，他们这个约书亚就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攻打耶利哥。好，这三个事件啊， 就代表我们属灵上的三个过程。第一个，在己甲行割礼啊，这个是己甲这个行割礼，行割礼是预表十字架，对不对啊？十字架，这割礼是把我们肉体的这个包皮给割掉，十字架呢，是我们把灵里面的这个肉体给割掉啊。所以这个己甲行割礼是这个预表这个十字架，是对付我们的这个肉体，把我们的肉体致死。所以第一个步骤是对付我们的肉体，接着呢，他就遇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这是象征圣灵啊。经过十字架之后啊，圣灵就来接管我们这个肉体死掉之后啊，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了。所以这时候我从自己的宝座，生命的宝座下来，然后呢，主耶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。这个时候我生活里面所有的这个点点滴滴啊，就会各就各位，就是由神来管理了，那就非常的有秩序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灵掌权，我自己下了宝座。好，当神来掌权，当圣灵来掌权，接管这整个军队的时候，他们才可以怎么样进到下一步攻打耶利哥。这时候就进到属灵征战。这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？不是肉体啊，是什么？是邪灵。我们要对付邪灵了。所以你看到，在这个从吉甲，然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到攻打耶利哥，我们就看到说，我们属灵的经历，第一个要先制止肉体，接着这时候圣灵就掌权，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到属灵的征战里面啊。OK， 所以在迦南地里面，他们所面对的这些仇敌啊，都是预表什么邪灵啊。在旷野的地方啊，旷野的阶段啊，他们得这个灵粮就是玛拿了，只要去每天去殷勤去拾取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你在捡玛拿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人过来跟你这个跟你捣乱，跟你这个跟你抢？不会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很殷勤去捡就可以了。但是进到迦南地就不一样了，这时候他们会面对仇敌。所以在迦南地啊，迦南地就是预表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产业，在基督里面的基业。我们要得到这个基业啊，要经过征战啊，要经过征战。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过程。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捡玛拿，但是我们要得胜啊，要胜过仇敌啊。好，那这里有提到迦南七族啊，他的每一个民族，他的这个字眼啊，他有他的原文的意思，还有他的他有字根啊，有一些意思。我们来看一下赫人这个字啊，这个原文的字义啊，就是恐惧，就是 terror 啊，恐怖啊。这个 terror 的意思，那他住在哪里啊？他在这个南边这里啊，在山地，也是在山地啊。然后格加撒人，格加撒的意思就是粘土地的居民，他住在加利利海这一带啊。然后亚摩利人呢，是发言的人啊，讲话的人 ，Seir 啊，他也是住在中部的山地啊。那当然。河东也有，那时候他们已经除灭了河东的这个亚摩利人，他们现在所要面对的是约旦河西的亚摩利人，所以是在约旦河西的山地。然后那个迦南人呢，迦南人住在海边啊，他的意思是商人，那他的字根是屈膝的意思啊，住在海边，还有住在这个约旦河谷啊，住在比较低的地方。比利洗人呢，他的意思是没有墙的这个乡野的居民啊。在这个也是这个海边，靠近海边这儿啊。然后西魏人的意思是村民，他的字根的意思就是赋予生命啊 ，life giving 啊，赋予一个人生命。那他是住在北边这儿啊。最后这个耶布斯人呢，他的意思是践踏者，就是踹鼓的人啊。他是住在耶路撒冷那一带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迦南的这个七个民族啊。好，那这七个民族是代表七种邪灵啊。那哪七种邪灵呢？我们从它的字面上的意思，我们可以去体会到一些，但是呢，还需要去配合另外一处经文啊。另外一处经文是哪里？是在启示录21章第8节。那你说啊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这是第二次的死。好，这里有提到一些 不能进这个新耶路撒冷，他们要进到硫磺火湖里面的一些人，他们的一些特质是什么？这里有提到八种，但是里面有两个，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为一个，那里面包括胆怯的、不信的、说谎的、可憎的跟拜偶像的，可以算是同一种，因为可憎的就是拜偶像的，拜偶像的就是可憎的，那然后行邪术的、淫乱的跟杀人的，所以这里合起来，这总共也算是有七类的人。那这七类啊，其实是讲到七种邪灵啊。什么样的邪灵？第一个是惧怕的灵，胆怯的；第二个呢是不信的灵，第三个呢是谎言的灵，第四个是拜偶像的灵，第五个是行邪术的灵，就是巫术的灵，然后呢是淫乱的灵，最后一个是仇恨的灵，杀人的，杀人就是恨人，就是杀人的，所以这个是仇恨的灵，那这七种邪灵啊，我们可以跟这七个迦南七族对在一起。赫人就是代表惧怕的灵，格加撒人就是代表不信的灵，亚摩利人是代表谎言的灵，迦南人呢是代表拜偶像的灵，比利洗人代表巫术的灵，西魏人呢是代表淫乱的灵，最后一个耶布斯人呢是代表仇恨的灵。好，这里有这个七种这个邪灵啊。跟这个七个迦南七族可以对在一起，好，那这七个邪灵，你说为什么是七个？这七个是等于是邪灵大军里面的七大主力部队，这是等于是最基本的、最重要的七种邪灵，可以说最主要的。那这个七个这个主要的邪灵啊，跟人这个产生这个一些攻击之后，后面会有一些支援的部队跟上来，那些支援的部队是什么？就是各种疾病的灵、自杀的灵、死亡的灵、暴力的灵、贫穷的灵、批评论断的灵、宗教的灵、沉睡的灵、乖谬的灵、同性恋的灵、癖瘾的灵、耶喜别的灵。这个是当一个人进行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，他有时候说从里面就会看到一个人身上有这些灵在辖制一个人。所以有时候你去听一些看到一些人在赶鬼，他要先把里面的那个鬼啊，先认出来是什么样的鬼哦，这个是哑巴鬼哦，这个是什么鬼哦，那个是各种什么疾病的鬼，cancer 的鬼什么哦，那里面有自杀的灵，有死亡的灵，那这些什么，这些都是比较是这个是次要的，但最主要的七大邪灵就是我们今天所列出来这七样哦，这七样是他的这个主力部队，这些邪灵啊会影响一个人哦。他会迷惑人，然后呢，会挟制人，甚至于会附在人的身上，完全占有一个人啊。基督徒会不会被邪鬼所附啊？会啊，基督徒也会被邪灵影响跟欺骗。如果他灵里面有破口的话呢，也有可能被鬼附的啊。好，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仇敌的诡计啊，知道说这七样的邪灵怎么样来影响控制我们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七个邪灵啊，对个人有什么影响？首先看这个赫人的灵，它是恐惧，所以这个是代表惧怕的灵啊。对个人会什么产生什么影响？会让一个人软弱，然后呢陷入网罗，然后最后呢在仇敌面前完全溃败啊。惧怕可能是这个数量最庞大的一个邪灵部队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里面多次的说不要惧怕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个惧怕、这个恐惧、这个邪灵啊，这个邪灵，但是无时无刻都要找机会来威吓我们。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说不要惧怕，包括不要怕、不要害怕、不要惧怕、不要畏惧、不要惊惶、不要惊慌、不要惊恐、不要恐惧、不要胆怯、不要手软等等，刚强壮胆要胆壮。要奋勇，不怕，不惧怕啊，等等，总共合起来，中文的部分大概有可以算算来有228次啊，英文的话不知道多少次啊，原文不知道多少次，但应该差不多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圣经里面多次的要勉励神的百姓啊，不要惧怕，为什么？因为惧怕的邪灵在那边常常要找机会攻击我们 你看到亚伯拉罕跟以撒，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列祖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因为惧怕，所以他们说谎。亚伯拉罕跟法老说这个撒拉是他的妹妹，以撒呢跟那个亚比米勒说利百加是他的妹妹，因为他们害怕，所以因为害怕他们就说谎。那扫罗呢，因为害怕腓力士人，结果他就擅自献祭，对不对？就是让他后来这个王位不能持久。那因为害怕，所以他就追杀大卫，他怕大卫要取代他，所以他就追杀大卫，所以他因为害怕他就犯了一个更大的罪，对不对？最后呢，他因为害怕腓力士人，他就求问巫婆，因为他没有谁可以求问，所以他去求问巫婆。这都是因为他被这个惧怕所瑕疵，所以就做出一些更坏的事情。以色列人因为惧怕而拒绝进攻迦南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。以利亚呢，因为惧怕他就逃命求死。彼得因为惧怕他否认主。这两个人在这个惧怕而跌倒之前啊，他们都曾经非常的这个得胜，对不对？以利亚那时候刚刚打败了这个400个巴利的先知啊。彼得呢，在这之前他说别人跌倒我总不跌倒，讲得非常的豪迈。但是接下来下一刻啊，就被这个惧怕的灵啊攻击，所以以利亚突然那么勇敢的一个人突然会惧怕起来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是不合乎理性的，所以这个只能一个解释啊，这是一个灵里面的攻击啊。什么灵在攻击他？就是惧怕的灵在攻击他。彼得也是一样啊，才一个小小的市民说，哎，你是跟那人一伙的，他说我不是，后来发作起誓啊，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然后后来这个是发誓他不认识耶稣。这就是被那个惧怕的灵攻击啊，才会怕一个小小的市民。尼希米在重建城墙的时候啊，仇敌的策略就是要让他恐惧，让他害怕。所以那个尼希米在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加添给我力量，让我不怕他们的威吓，不要手软。主耶稣自己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也被惧怕的灵来攻击，连主耶稣都被惧怕的灵攻击啊。在马可福音14章33节里面说什么，那时候主耶稣突然什么惊恐起来，主耶稣在那边祷告，他突然惊恐起来，为什么？那个恐惧的灵那时候在攻击耶稣啊，但是那时候天使加给他力量啊。那惧怕呢，使人在仇敌面前就软弱丧胆，然后会陷入网络。什么叫陷入网络？你就是用错的方式去因应他，所以那时候你会失败的更惨。亚伯拉罕跟以撒就是陷入网络，因为他怕人，所以他们就说谎。扫罗因为惧怕，擅自献祭，追杀大卫，求问巫婆，这都是陷入网络。所以今天有的人啊，也是因为这样，我怕我的这个地位啊，怕我的这个一些利益啊受到威胁啊，所以那时候就用一些属肉体的方式啊去保障自己的权益。那时候我们就是陷入网络啊，陷入网络。你要知道是神在保障你的权益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惧怕，当惧怕来到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的反应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们那时候如果用错的方式来反应啊，我们那时候就陷入网络。对的方式怎么样？要依靠耶和华。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耶和华啊。好，所以到最后呢，惧怕就让一个人在仇敌面前溃败。摩西对约书亚，这个他对他的接班人，大卫对所罗门，还有保罗对提摩太他们的遗命啊，最后的命这个吩咐啊，都是要什么？要他们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他们自己都已经打过那美好的仗，他们经历他们一生跟随主都得胜了。他现在交代他的接班人都是一样的话，叫他们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被这个惧怕的灵攻击，不要被他打败。所以这个非常重要，这是他们一生当中他们所面对的不断的挑战，不断的这个征战，就是面对这个惧怕的灵。所以圣经里面说啊，这个箴言24章第10节说，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以色列人到要进迦南了，他一胆怯了，他马上在巨人面前就真的是成为蚱蜢啊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箴言29章25节。所以你如果怕人， 超过怕神，你就会陷入网罗。这个网罗刚刚就说了，就是用错误的方式去对付他，用错误的方式来因应。那时候你就用你属肉体的这个方式啊，来克服，这时候就完了。哦，扫罗自己擅自献祭，他想要用这个献祭的方式挽回那些涣散的那个军心啊，所以这个就是陷入网罗，因为他怕人啊。所以真正的对的回应的方式是，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，诗篇56篇第三节，要依靠神啊。主耶稣说啊，不要怕，只要信啊，要先坚定的相信主啊。这时候让这个惧怕从我们里面被赶出去啊。那还有呢，保罗对提摩太说啊，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。提摩太个性本身就是比较胆怯，但是神这个保罗跟他说啊，现在我们问题不是我们的天性怎么样，今天神赐给我们一个圣灵啊，这个圣灵是什么？是刚强的，是仁爱的，是谨守的，是自我会自我控制的。所以我们里面现在有一个新的灵在我们里面，神让我们有个新的灵，同时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灵啊，是不是胆怯的啊？所以有神加给我们力量，不要惧怕啊！所以常常要抓住神给我们的鼓励啊，给我们的话。当你这个害怕的时候，你想起神曾经给你过什么样的应许，什么样的保证，你拿这个话来对付仇敌就特别有力啊！所以不要害怕，只要信。那时候我有时候曾经疑惑啊，就后来神给我一句话，说不要疑惑，只要信。这样这个话一讲出去，哇，马上里面那个疑惑啊就没有了啊。第二个是格撒家人，格撒家人的意思是粘土地的居民啊，住在粘土地上，这就是代表不信的灵啊，不信的灵。那这种灵啊，使人会怎么样？会专注世俗，不信看不见的。粘土地的居民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是紧贴在这个城市啊，紧贴着这个世界啊，粘在这个地上啊，所以呢。格撒家人，所谓格撒家人意思就是说，受不信之灵所影响的人啊，他就会专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他只重视这个地上看得见的暂时事物，他轻看属灵看不见的永恒事物啊。格撒家人呢，他只凭着人的理性做判断，他不相信啊，不接受从神来的启示跟引导，因为神的启示跟引导都是让那个需要凭着信心才能够接受的。但是你如果是凭着你的眼见，凭着你的理性说，哎呀，这样做太危险了吧，这样做怎么可能成功呢，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信的灵啊，在影响一个人，让他就只是凭着自己的理性做判断。那这个专注这个世俗的人啊，他会像是那个以色列人那时候在昼夜捕捉这个鹌鹑啊，鹌鹑就象征属地的食物啊。那这种人啊，他也会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他是不眠不休的一个工作狂。这个灵会让一个人啊，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拼命的这个抓夺啊，那但是抓的都是短暂的啊，可见的事物，暂时的事物。那个格加撒这个字跟格拉森啊，这两个字很像。那有一种这个说法，就认为就是说，当时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当初格加撒人住的这个地方，格拉森就是那个主耶稣把这个鬼啊，一群鬼赶到猪里面的那个地方，那个猪就冲到海里面淹死了。那这个猪的这个习性啊，那时候这个猪啊是只有在那个外邦人所在的地方才会有猪了，在犹太人的地方，他们这个不洁的东西他们不会养猪，但是格拉森那个地方呢有养猪啊，那这个猪的特性就在泥里面打滚啊，然后呢很贪食，然后不会看天，因为猪啊，猪的那个有人说他那个什么脖子那个结构啊，他猪没办法抬头看着天的，他都是看着地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跟格加撒人的这个特质很像。还有他们后来被鬼附之后啊，就往前一直冲啊，狂奔啊，然后跳海，这就跟那个工作狂啊，不眠不休这样一直往前冲，就是要得到这个属地的东西。这种行为相当类似。所以这个格加撒人啊，就是 讲到这个不信的灵啊，专注世俗，不信看不见的事物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这不信之人啊，就是这些被格加撒人的灵所影响的人，被这世界的神，这世界的神是指什么？指撒旦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特别了解，就是被那不信的灵，被格加撒人的灵弄瞎了心眼，所以呢，基督的福音就没办法光照他们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地上啊，做这个属灵征战啊，我们要把福音传扬出去啊，要把一些人的心意要夺回啊。其中要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敌人，就是格加撒人的灵，就是不信的灵。因为这个灵啊，让人的眼睛被弄瞎了，不叫这个福音的光照在他们身上。但我们这个属神的儿女啊，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，真正重要的是呢看不见的。我们原知道啊，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啊。所以格加撒人一直注目在这个地上，他们是黏土地的居民。但是我们这般人呢，我们是常常仰望天，我们的家在天上，我们的房屋是在天上，我们的帐篷呢，这地上的帐篷都会被拆毁。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得着永存的房屋。然而属血气的人啊，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。所以被格加撒人的灵，被这不信的人影响的呢，他们就没办法领会圣灵的事情。他不知道说啊，原来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，是比我们看得见的更加的实在，更加的重要，更加的宝贵。他认为说这个哎呀，愚拙，但是呢，这个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啊。第三个是亚摩利人的灵啊，他是亚摩利人是发言者 ，Seer 的意思，他是代表谎言的灵啊，谎言的灵会让人自卑、自大、自满、自欺啊。被谎言的灵影响的人呢，会成为魔鬼的代言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就是说谎者之父啊！所以说谎的人呢，起初他知道自己在说谎，但是有一个现象啊，当一个人说谎说久了之后啊，他就会被谎言的灵来挟制，他就会开始以为自己所说的是真的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这个迷惑人的自己也会被迷惑。这就像是那些在亚哈王面前啊，说假预言的那些先知们，就是在列王记上二十二章所说的。那时候亚哈那时候要去攻打这个基列拉莫，就找了一些先知来在他面前说预言，到底这次去能不能成功啊？结果那些人呢，就体会这个王的这个心意啊，他们就都说好话啊，去一定成功，是耶和华已经把这个什么敌人交在你手中，所以他们这些人也是。这些人是耶和华的先知啊，他们讲过耶和华已经把这个敌人交在你手中了啊。所以但是他们那时候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在说谎，他们知道，因为他们是顺着人的意思来讲的。但是后来神就把一个谎言的灵降下来在他们身上。那时候当一个人说谎，就说到后来说他就被这谎言的灵控制的时候，他就以为他是说的是真的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有感动嘛，这里面觉得说是这个神的灵感动他说那些话，所以他都以为他说的是真的。所以当那个一个真的先知啊，叫米该亚去责备那个假先知的时候，那假先知就打那个米该亚说，耶和华的灵什么时候从我这边到你那边去呢？他非好像非常有把握，他身上那个灵是神的灵在感动他，所以被迷惑了。刚开始是说谎，但是说到后来就以为是真的了，因为自己被那个谎言的灵来霸占、来挟制了。所以另外一方面呢，谎言的灵也会让人啊对自己、对神产生错误的认知啊。这个谎言的灵会让人自卑，他哎呀，你这人不行啊，不行，这个人 我没有用了，你这个人，这个神不要你了，这都是谎言，会让人这个自我形象不好，或者自大，或者自满啊，我觉得我很 OK， 自我感觉良好，这是被谎言的灵欺哄了，或者是他会误以为神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神，或者是很功利的行为导向的神，如果你做得不好，神就不爱你，你一定要这个表现得很好，要很杰出，神才会爱你，这个都是行为导向，这也是仇敌的谎言，被这个谎言的灵来攻击了，被谎言的灵来影响的。有时候你把这个仇敌的谎言听进去了，就会影响你对神对自己的认识啊。那你怎么会知道说这是谎言呢？所以你需要知道神的话，神的话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是我们在神面前是尊贵的，是宝贵的，那但是呢，也不能自大，我们也要按着这个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，要谦卑。好，迦南人呢，是迦南的意思是商人的意思，但是他的字根有一个屈膝，屈膝的意思，所以他是代表拜偶像的灵，向偶像屈膝跪拜，那他对人的影响就会衍生出异教，拜偶像了，那崇拜人也是，还有贪婪也是。拜偶像呢，是迦南地最具破坏性还有传染性的罪，所以为了避免以色列人被引诱去拜偶像，神才吩咐他们必须要灭绝所有的迦南人。所以迦南人就是代表这个迦南地的这里的七个民族，他们的最厉害的罪啊，就是拜偶像。那神说要灭绝所有的这些迦南七族啊，不是说因为他们，哎呀，他们贪财啦，他们这个说谎啦，他们不信啊，没有，他们就是因为拜偶像，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哦，那神要以色列人把他们除灭，因为不然的话，他们这个罪的这个传染性非常的强啊。拜偶像的灵啊，使人以别的事物来取代神，或者呢，他让人高举崇拜人啊，来崇拜一个人做偶像，那僭越了神的荣耀，就惹动了神的忌邪的心啊。贪婪跟拜金也是从拜偶像的灵发展出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，这是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所说的话。所以一个人贪心啊，就是拜马门啊，拜马门。所以这个也是从这个拜偶像的灵里面出来的。比利洗人是意思是没有墙的乡野的居民啊，这个是代表巫术的灵啊，那他就会让人交鬼了，还有会辟淫啊，吸毒啦，酗酒啦，还有呢，掌控别人啊。那为什么这么说？他是没有墙的乡野的居民，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人是向着灵界敞开的，完全没有墙壁啊，没有那个城墙。当在灵里面啊，我们向着仇敌没有城墙的时候，就完全不设防啊，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邪灵就会很自由的进进出出，所以这就是做这个交鬼跟通灵的邪术，就这样子。交鬼跟通灵就是让那个邪灵啊，在你身上可以进进出出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让这个邪灵附在你身上说话啊，那这个就是交鬼跟通灵啊。所以这个是代表巫术的灵。那这个行邪术的，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啊，里面讲说行邪术的，他的份就是要烧到硫磺的火炉里。这个行邪术这个字，它原文是药师、药剂师啊，药师。或者说是用药的一个人，所以跟这个吸毒跟酗酒啊，这些癖瘾啊，也有关系。吸毒、酗酒这些行为啊，背后就是这个巫术的灵啊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吸毒、酗酒还有交鬼啊，这几样东西它有共同点，就是怎么样？它会使人的意志啊被外力来控制，对不对？一个人交鬼就是被邪灵控制你嘛，你借着邪灵对借着你说话。吸毒呢，你是被这个毒品控制；酗酒呢，是被酒控制，让你的意志啊，意志力就被外力来控制了。那这个时候，人的灵呢，就会产生一个破口，然后呢，让邪灵得以趁虚而入。有一本书叫做《这个死亡九分钟》啊，其中有一个剧情啊，其中有一个故事啊，一个讲到就是说、那个书的那个主角啊。他经过一个地方，他看到有一个醉鬼，有一个酒鬼睡倒在地上， 结果呢，因为那时候他在灵里面，所以他但那时候他看到那个罪鬼，他的那个身上好像那个一个有个拉链一样，他那个灵啊就有个破口就破开了，破开之后啊，这个邪灵就赶快趁机就赶快跳进去了，跳进去。那人想说为什么是罪鬼？因为罪鬼就是这样，就是巫术的灵在控，被巫术的灵影响，他被这个酒控制了，他的意志力啊，没办法控制自己。这个时候啊，人的灵就会产生一个破口，让邪灵进去。吸毒也是容易让人被鬼附，对不对啊？酗酒、吸毒都容易被鬼附，交鬼更不要说了啊。另外呢，这个操控还有控制人的意志啊，也是出自巫术的灵。那个酗酒跟吸毒，这些都是你的意志被控制，对不对？但有的人呢，他是借由心理学的技巧或者人际关系来操控别人的意志，这是用魂的力量来操控。那有的是用邪灵的力量去控制别人的意志，就是透过灵的力量。这都是巫术。好，你说用心理学的技巧，比方说我用一些什么啊，或者人际关系的手段啊。比方一个女孩子啊，她跟这个男生撒娇啦，哎呀，给我买一个什么东西好不好？给我买那个包包啊，名牌包。她会用一些她的一些技巧来控制那个男生，让那个男生呢的意志啊被她影响，然后去做她所要她做的事情。那有的呢是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会用一些手法，连小孩子他都会用哭的方式让父母亲降服于他的意志，这都是什么？就是用魂的力量来控制别人的意志。但你如果常常用这种魂的力量去控制别人的意志啊，用久了之后，你最后你也会被这个巫术的灵来挟持。这就是一个人有身上有一个掌控欲，这背后就是一个巫术的灵。好，那接着看那个西魏人，西魏人是村民的意思，他的字根呢是赋予生命。Life giving 啊，它代表淫乱的灵啊，淫乱的灵就会导致色情啦、性变态，这我们都很了解啊。那为什么西魏人是代表淫乱的灵啊？因为它的字根是赋予生命，赋予生命。但是魔鬼呢，就把赋予生命的意义给它扭曲了，它就滥用人的这个生殖的功能啊，成为一个纵欲的工具，对不对？人。这个男女的结合本来它的目的是为了要赋予生命，但是魔鬼把这个功用啊，把这个功能把它扭曲之后，变成一个淫乱的邪情私欲，所以西魏人他就成为淫乱的灵的一个代表。当初那个强暴雅各的女儿底拿的是谁啊？就是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，创世纪34章的西魏人。所以西魏人是代表淫乱的灵啊。最后是耶布斯人的灵，耶布斯人就是践踏者的意思，践踏者就代表仇恨的灵啊，它会带来暴力，带来苦毒，带来疾病，带来叛逆。约翰一书啊3:15说，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啊。刚才有提到说，要下入硫磺火湖的，其中有一个是杀人的。杀人的什么？就是恨人的啊，因为恨、仇恨就会带来杀人啊。然后呢，在马太福音18啊32-35里面，主耶稣有提到一个比喻了，讲到有一个奴仆，他这个不愿意这个免了他那个同伴的债啊。虽然他的主人免了他的债，但他不愿意免除他这个同伴的债，所以他那个主人就把他叫来啊，对他说啊。你这个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呢。啊，这里有提到啊，这个仇恨的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就从一个不饶恕来的。当一个人不饶恕人的时候啊，他会被交给掌刑的。这个掌刑的是什么？就是在他里面一个力量啊，在践踏他啊，践踏被践踏啊。所以，当我们如果被冒犯的时候，我们如果选择不饶恕， 这时候就会在我们心里面产生苦毒，那这苦毒再继续滋生下去就变成仇恨，仇恨下去啊就会有几个结果，一个是暴力，对不对啊？杀人啊。第二个呢，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产生疾病啊，产生疾病。你里面对人有恨意，你里面一定会生病的。最后呢，还有呢，会产生叛逆啊，叛逆的行为。这里头的苦毒啊，就是我们里面被践踏。你里面你对人有苦毒的心的时候啊，你真的是你的心灵啊，在被魔鬼践踏。魔鬼在那边践踏你，你就说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气。然后呢，你那时候其实对方没有感觉，但是你自己被践踏。这时候呢，你就生出仇恨，继续更多的被践踏，对不对？到最后你就化成暴力，暴力是说你去践踏人了。疾病呢，你是你被践踏；叛逆呢，是你也是践踏人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践踏，践踏者的灵在这个在这个人身上，就从被冒犯、不饶恕开始的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七种邪灵啊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个人会产生一些影响啊。那在不同的层面上，但这七种邪灵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七种形式啊。好，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啊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。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们不是在对抗某个人，我们乃是对抗那个人背后那属灵的权势啊。所以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也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我们这个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所以你不能用仇恨去打败仇恨，你不能用谎言去击败谎言啊。那后来那个摩西有吩咐他们说，耶和华你神啊，必将这些国的民啊从你面前渐渐赶出，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，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，大大的扰乱他们，直到他们灭绝了。从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出来，这些名是代表什么？就代表邪灵，不是代表肉体。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那边说啊，乌鬼离了人身啊，就在无水之地要过来过去啊，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，于是说啊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，到了便看见里面空闲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带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，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。所以这里一个重点就是说啊，当鬼赶出去之后啊，一定要怎么样？耶稣要进来，主耶稣要圣灵要进来，要填满那个空间，不然的话那个鬼还会再回来的。所以摩西在那边跟他们讲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当时的力量没有办法一下全部把那些仇敌都赶出去，不过呢也是有神的计划，就是一步一步来，把那仇敌一步一步的给他征服，然后除灭之后，免得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所以这个是也是属灵征战里面要留意到的。所以有人赶鬼被这个什么，这个把为人施行的医治释放之后，一定要让他接受圣灵的这个内住跟充满啊，这样才不会后来反而更糟糕啊。